大家好，我是90后创业者孙雨辰。我的新书《这世界既残酷也温柔》已于今年的3月15号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欢迎你到京东图书与我相遇，谢谢。大家好，我是雨辰。今天呢，我们录一期番外节目。我们这期番外节目的标题呢，叫做为什么里皮的国足能战胜韩国。其实呢今天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刚刚中国队以1-0的成绩呢战胜了韩国队。刚好我最近呢也在看里皮的书。里皮呢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主教练，他与最优秀的人共事的时候就拿过世界杯啊、欧冠啊、意大利冠军啊等足坛最高的荣誉。与中国人共事，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可能是足球非常差的一个国家，他也能够把恒大俱乐部打造成亚洲最顶尖的俱乐部。现在可能当了很多人认为都会晚节不保的中国队的主教练。两场比赛下来，我们发现确实整个队伍的面貌啊也焕然一新。当然了，因为今天战胜了韩国成了个热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番外篇讲里皮的国足为什么能战胜韩国，并不是为了赶热点，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付费节目，所以绝大多数人呢即便听了，我们也不会在外界进行传播，所以呢其实不算赶热点，而是我有感而发。因为呢我们这档节目啊讲财富自由，其实与足球甚至是相通的，一会儿我会详细讲一讲。就像我们在湖畔大学的时候，马云给我们讲创业，但是呢马云讲呢从3期开始，从第三年开始，他就想吸引更多其他方面的人来给大家讲课。比方说就像足球教练里皮这样的优秀足球教练，像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家、舞蹈家、教育家，也就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在各行各业前1%甚至1000%的人，他们的经验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他们成功的共性其实非常大。我最近在看里皮的书，有两个问题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一个是短期问题，一个是长期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短期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都比较急功近利，大家最关心的往往是短期问题。而且短期问题呢，对于解决中国队，比如说2018年现在世界杯出现，对吧，虽然我们交给里皮是个非常烂的摊子，但是毕竟大家还存着这个念想，那么解决世界杯出现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短期问题呢，就是中国国家队多数队员以恒大为班底，在俱乐部的时候其实表现是非常好的，为什么一到国家队表现的就非常糟糕呢？这个问题几乎成了个未解之谜啊。因为我们看上去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因为这些球员呢在高洪波时期就基本也是这套班底，但是表现的非常糟糕，比如说世界杯12强我们是1-3。为什么里皮来了两场比赛能做到1-1，甚至卡塔尔的比赛我们是压着对方打，给所有的球迷感觉完全换了一支球队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其实里皮自己有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因为里皮自己觉得很奇怪。以前呢，里皮自己在当恒大教练的时候，他也会去看每一场中国国家队的录像，他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恒大执教时期啊，他表现非常好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之后表现的都不好，然后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甚至他看了整个比赛的视频也发现这些运动员的水平有非常大的差别呢？里皮啊，在他的书里给出的核心原因，他个人认为这个短期问题的核心原因是熟悉问题。什么意思呢？足球啊，是一个团体运动，团体运动呢，而且足球大家也知道，团体运动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所以人数相当多，与我们前面这个节目讲的，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创业啊，这些其实都是符合这一套逻辑的。 一次进攻，一次防守，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都是通过大规模的协作实现的。而这套协作体系，恒大俱乐部啊，与中国国家队是完全不一致的。前面我们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负面复利定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如果你加工时每个环节都差 1%， 如果你是10个环节，你不仅会差好像累加起来的 10%， 其实你整体的效果啊会差 30% 甚至更多。而这个放到对抗性比赛中看起来就非常明显了，因为对抗性比赛可能你差个 5% 那就足以决定整个胜负了，你差个 30% 那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这是为什么里皮的到来对解决这个问题有非常大的帮助，甚至大家一看，哎呀，好像一夜之间迎刃而解，好像感觉换了一个人，就是因为里皮把原先他们在恒大的协作方式和协作方法都带到了国家队。所以这样的对恒大为班底的国家队来说，他们就不再有之前的熟悉和协作问题了。说起来很简单，但真的是字字珠玑。同时呢，对于运动员的提升，里皮啊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也不一样。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因为我自己也算半个球迷吧，以前我们经常认为中国国家队运动员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努力，很多人吃喝嫖赌。但是里皮认为啊，核心其实跟球员是否勤奋本质关系不大，一个球队球员本身的素质还是要看战略选择。而在足球上呢，战略选择啊，就是长期正确的培训方式。里皮认为啊，在整个，当然里皮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他是主要用中国跟日本和韩国做对比的。同样是职业球员，日本和韩国的职业球员的成长过程中啊，始终都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职业球员培训体系，而这恰恰是认为里皮认为是中国球员欠缺的。甚至在一次组织一次很简单的进攻，完成一次很简单的传球，这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仅仅是一脚把球踢出去而已，但实际在一个正确的职业球员培训体系中，包含着观察、走位、配合等一系列复杂的协作方式。因此里皮认为这一个基本功在战略选择上的失误，其实对球员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解决了这个短期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长期问题，这个也是球员啊，大家作为我，至少我自己原来作为球迷的时候的一个年经题了啊，就是每年至少都会被提出来，大家反复讨论，然后永远没有答案的。那我们看看里皮的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是全世界第一，领土比整个欧洲都大，经济体量现在慢慢也与整个欧洲甚至慢慢都相等了，为什么我们的足球甚至踢不赢欧洲的一个国家，甚至踢不赢南美的一个国家呢？我记得我以前当球迷的时候啊，大家给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当然有最早期有说我们的球员老是吃喝嫖赌，不够努力，不够勤奋，有的人呢回答这是足协问题，是体制问题，足协那一批领导啊尸位素餐啊，好好的运动员在一起组织的比赛也打不好。当然很多人也说这个是教练问题，那我们请的教练水平太差，甚至有人说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啊，我们的这个主场啊经常给我们的球员也制造很多麻烦，甚至呢有人上升到高度说是人种问题，说黄种人整体就不适合踢球。那么里皮他认为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认为啊，核心还是我们对足球的看法有一个偏见。在里皮看来呢，足球是一个长期性的投入产业，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啊，它是一个成本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甚至20年来长期回收的产业。当然这个与中国人我们目前的偏好是大相径庭的，因为我们大家往往喜欢投资回报比，尤其回报周期速度特别快的产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催生了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国缺乏足够多的足球专业学校，缺乏踢球的人， 用里皮的话讲呢，是缺乏那种同时接受文化知识学习，但是也接受足球专业培训的年轻人群。其实我们节目前面呢也讲过这个道理，创业投资本质呢，我们都是提前布局，享受时间复利来进行收获的，所以往往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头痛的出现往往是长时间的积累方式，宏观的战略判断出了问题，所以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直观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记得以前我们一场比赛打输了，球迷都会骂国足嘛，都会骂得很难听，然后同时大家找原因，找的都是一些比较直接的原因，类似于像这次草皮不行啊，下雨了打滑了呀，球迷主场给他们压力太大啦，如果客场又是球迷去的太少，没有动力啊，飞机时差太厉害睡不着啊，身体状态不好啊，等一系列的直接原因。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像里皮跟我们讲的，还是缺乏踢球的人，踢球的人太少导致的。甚至因为我在湖畔大学其实有好几个从事体育的创业者也是我的同学，我与从事体育的中国创业者也聊过。其实比如说以足球为例，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对足球只看不踢，绝大多数人想好好把足球电商做起来都很难，你想围绕足球再做培训，那就更是缺乏土壤了。这一点呢，与南美和欧洲都是非常不同的。南美的实际情况是踢的人比看的人还要多，所以里皮呢，我觉得他对于这个长期问题的答案就是专业热爱踢球的人要变多。所以这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我自己也是个球迷，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足球其实是有很强情结的。大家往往尤其今天我们1-0战胜了韩国，今天晚上很多人都是热泪盈眶。但是这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要冷静的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热爱足球本身呢，还是仅仅热爱足球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刺激、荣誉与回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球迷来说，对于每一个热心于中国足球的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有点深刻与沉重的问题。其实回到我们财富自由的这档节目，包括订阅这个节目的很多读者，包括我自己，我们可能也要问问自己，我们是热爱财富自由这套象征着对财富正确理解、自由意志、独立奋斗、个人成长的价值观，并愿意与财富一起共同奋斗、共同成长呢？还是我们仅仅热爱挥霍财富所带来的快感和刺激呢？其实事实终究会证明，如果我们是后者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追求到任何财富自由，也不可能积累任何财富。当然，后者也根本没有办法踢好足球，就像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一样。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可能热爱足球所带来的刺激、荣誉和回报更大于足球本身，也许这就是中国足球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好的，谢谢大家。